好，对不起，欢迎大家再次很高兴再次看到大家来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是圣经辅导我们在成为一个新的基督徒以后，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督的样式。那我们过去遇到难题，遇到生命当中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旧的方式，用属世界的方式来去探讨说我们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去解决这些事情。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在这些课程当中，在成长班的课程当中，希望我们大家重新一个新的思维，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的智慧。这边一个经文从箴言里面箴言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我们先把这些事情带到耶和华面前，带到神面前，带到这个生命的主面前，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本质是什么，来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旨意是什么，让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每天的智慧，我们每日的测试。但我们最贴近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家里最亲近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手足，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爱人，这个有时候家里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最困难我们的，我们每天最贴切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中国我们有一个俗话怎么说呢？家家有本难念的。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为什么难念呢？其实就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最需要神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学习把我们家里的事情交托给神，我们把这我们过去或许用我们就过去的方式来面对我们家里的一些这些问题，子女的问题。跟爱人之间相处的问题，跟房家里这些问题，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然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子困扰我们。然后或许遇到这些问题，你就心里就觉得很烦，你就会发脾气。我们在这里学习从圣经里面寻找神的指引，需要神的智慧。我们不再用我们旧的我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最终，我们希望说，基督是成为我们家之主。我们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之主。继续下去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才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愿意牺牲自己，这样子来爱我们。我们在这里也学习你的爱。我们在这里希望你能进入我们的家当中，进入我们跟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当中，进入我们跟我们子女之间的关系当中，进入我们跟我们爱人之间的关系当中。让你在这些在我们的家中，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你来做主，来做王，帮助我们来寻求你的智慧。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以在这里，请大家。其实我祷告前忘记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想一下，甚至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本来想忘记请大家把这个事情带上，不过我们等一下有一个讨论时间，我们希望说你现在要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把你家里遇到这个问题放在心中，那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讨论时间的时候可以彼此分享，我们彼此可以把家里这个难念的经跟教会里面神的家里的人一起来念，一起来分享，这也是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彼此分享我们在经文中的学习，在圣经当中的学习。所以我先把它记下来，把你家里的难题先记下来，然后。我们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再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探讨圣经里面给我们样的什么样的智慧。 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已经上到今天是第四堂课了，啊，前面两堂课，有那个王维弟兄跟我们讲到要谦卑听道，教导我们谦卑听道。上个礼拜牧师教导我们要有爱行道，特别是这个雅各书这个经文，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样的话只会欺哄自己。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做一个板凳的基督徒，我们希望在大家成为一个在一个新生命、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最刚开始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就把这个概念传达给你们。我们不要做一个板凳的，坐板凳的基督徒，就是你每天每个礼拜就是固定这个时间来教会，或是你去团契那个做这样子。我们希望说，那个你把耶稣基督带到你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并且把圣经里面教导把它活出来。我们听进去的东西，我们听进去的东西，我们能够把它做出来。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那个该去，我们才会发现说，神到底是多么爱我们，然后这个爱到底是怎么困难，多么难去做。然后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再来寻求神。那从圣经里面，才更了解说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我们，他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该去做怎么样的事情。我们这个做一个基督徒，不是修道。我们传统在中国里面讲到修道，就是你可能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你远离世俗，去那边去读经，去那边去修道，然后不要让这个世俗的东西来那个来打扰你。我们基督徒不是修道，我们基督徒是行道，用爱来行道。这什么爱呢？用神的爱来行道。我们今天要鼓励大家的时候，是鼓励大家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把我们行的道、听的道，扎根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这边先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耶稣说的一个个故事，叫好撒玛利亚的故事。那这边经文有点长，那我想说找了一些图片，让大家用图片的方式来学习。这个是一些你去看到一些比较大的教会，他们的窗户上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彩绘的玻璃。啊，彩绘玻璃通常都是有一系列的故事。那我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或去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去参观大教堂，很喜欢去看这些彩绘故事，然后去猜说这个到底故事是什么样，在讲什么样的圣经故事。那我想说，当地每天去那边崇拜的那个弟兄姐妹，去那边崇拜的弟兄姐妹也会借着这些故事来提醒他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我想，那原本教会设计的这个主持也是也希望这样子的效果，甚至有些教会，他那个教会大门上面都有那个浮雕，就会把圣经这故事放在那个浮雕上面。我也蛮喜欢看那些的，然后就会去看说，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故事这样子。我们现在看，今天来看这个故事，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怎么说呢？我就不逐字的读了，我们就看看图说故事这样子。这地面图在讲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他在离开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中间的路程当中遇到强盗，这强盗就剥夺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然后就丢下他，把东西抢了，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把他丢在路边。你就看到第二个图，那个人被丢在路边。那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走过去了，然后又有一个利未人走过去了。不过这两个人看见他，就绕着他走，就不去对他有任何反应。我有一个叫撒玛利亚人，第三个图，我用一下这个 laser pointer。第三个图，我们看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行路到这里来，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把他那个伤口包扎好，把他带他走，带到到一个旅馆，到一个那个客栈店里面去，然后把他自己一些盘缠拿出来， 请这个那个店主来帮忙照顾他，还甚至跟他说，如果钱不够的话，我下次再来还给你。那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那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个小修改一下。你们觉得这三个人当中，三个路过这个路人当中，哪一个人最像神家里的人？第三个，那个撒玛利亚人最像神家里的人。那我们要向这个人学习，那个耶稣基督他的讯息也是这样子。我们过去还认识神，我想大家都是多多少少得到神家里的人给的一些帮助，只要说神家里的人怎么学习耶稣基督，怎么学习神来帮助我们，来爱我们。那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也要成为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这个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那这边教导是什么呢？祭司跟那个利未人又是代表什么呢？祭司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帮忙那个平民跟神之间沟通的一个职位。那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面工作，是在服侍神的一群人。这边教导说，我们当一个基督徒，要学习他们在教会里面走动，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我们遇到路人，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却视而不见。鼓励我们，不是在教会只是听到而已，不是礼拜天来这边聚会，听听牧师的讲道，然后离开教会，什么东西就是自己的生自己的生活。那我们，所以我在这，我特别对这个故事有很大的感动。那神透过这故事来帮助教导我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感动。当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件事情就是他要与我一起同工的一件事情。那我用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神给我的智慧，给我的启发，让我知道说，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神是神把这个事情放在我眼前，是神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同工完成这样的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有可能是就是第三个得舍，在那个把它捡起来，这样子丢到垃圾桶里面，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或许真的是旁边路人有一个人需要帮忙。我们不要学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一样，觉得说这个路人很脏啊，这样子这个我神呼召我不是做这样事情的人。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概念。那也不要认为说神呼召我是我现在做神的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神给我看到，我就学习去做。即使我做不到，我相信神有能力，他有恩赐来帮助我，我去做到，不管是小事还是大的事情。就像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来，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自己很不会讲话我很不习惯跟别人对话。那个，但是神，而且我每次来准备那个这个课程的时候都很紧张，我今天早上就没吃啊，昨天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子啊，我就要祷告圣灵给我能力，他把我带到这个，神把我放到这个位置来，他一定会帮我完成这样的事工。我看到就去跟神一起同工。当然，我现在会担心到，这个遇到这种人是坏人啊。是怎么办？你救到一个坏人，或是你救的人反而被强盗，那个就遇到盗匪这样子。我们从圣经里面，当然不是每个 case 每个状况都是一样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求神来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遇到救的人需要帮忙的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从寻求神开始，不是谁都去那个。不是马上，不是，应该怎么说我们要有智慧，知道说看得出来说这是否是神要我们做的方式，做事情的方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所以我们学习从圣经里面 学习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再次回来这个图，我们鼓励大家，我们要谦卑听道，有爱行道，圣经辅导，谦卑听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有好的那个聚会的生活，主日崇拜那个来这边，从牧师的正道方面正道来学习，透过圣灵给牧师的这些那个例子经文来学习，说怎样把这个神的话语、神的生命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除了主日崇拜以外，还有主日学，有那个一些团契聚会，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道理。那我们有爱行道，就是也是要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我们家里的关系开始，到我们团契教会小组这些关系，到我们工作场所，更是我们邻舍还有陌生人，我们学习用神的爱的方式来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最后，圣经辅导在这里，我们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课程来鼓励大家做一个好，有一个好的读圣经的生活。我们不能只是听别人怎么讲，我们自己也要去考察圣经里面话语是怎样子。别人讲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有一个机制可以去查考说圣经到底真的是怎么说的，这样子。透过圣经的，我们把我们的生，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个圣经在提摩太后书这么说：这圣经是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从新我到旧我到一个新我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个心思意念的变化，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扎根来学习那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行道。哦不，什么是道啊？我们如何去行？我们不要靠人的智慧，我们学习靠神的智慧，靠圣经里面的教导。小小的复习一下，这圣经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开始读圣经了。那圣经里面主要记载是神与人这个互动的历史，是人的罪跟神的救恩这样子的故事。里面有很多里面总共有66卷书旧约。分成旧约跟新约，旧约有39本是在讲给耶稣来之前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收集的一些关于他们那个跟神之间关系的典籍。新约是耶稣来之后有27本书有4本是记载关于耶稣的生平，就是耶稣身旁的人记载下来的。之后是耶稣升天以后，基督徒彼此互相互传的一些书信，就是透过这个书信来这种教导。那因为当时的教会觉得书信很重要，里面教导很重要，希望把这些教导传达下去，然后就保留下来。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整理出27封，就当中27封，包括耶稣生平当中，他们觉得那个。最值得信任的这几个那个书信集合起来，成为我们现在所读的新约圣经。那这个旧约、新约总共跨越1500多年的时间，然后总共有40位作者。那很神奇的，因为神用他奇特方式，让这个前后1500多年40位作者前后呼应来诉说关于他的故事，关于人的救恩。里面有很多题材有律法书，有历史书，诗歌，有叙事的，像福音书就是一个叙事书然后书信有启示、先知的先知书，然后预言讲预言的东西，这是圣经里面一些教材题材。那通常我们鼓励你们读圣经的话大家是会从那个新约的福音书开始读，就是叙事上面的。但你们对圣经更了解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我们主日学是有这个计划，说你们参加这个成长班以后鼓励你们去参加这个旧约跟新约的总览这两堂课程，帮助你们更进一步去了解圣经的内容，也知道说怎么去阅读它， 然后一起来读，然后学习，知道说神这个救恩的计划，1500年，不是1500年嘞，从创世到现在救恩的计划，到未来这个救恩计划，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呼应。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神所默示，英文是 God breathe，就是神呼吸的，神呼，虽然40个不同的作者跨越那么长的时间，但是都是透过神，透过圣灵把它写出来的。神的气息，神的生命，透过人的手，把它写在这个书本上面。他要给我们传达的话语，他要给我们传达智慧，就透过这个方式在圣经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对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义，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福音，认识神的公义，都是有益的。这是对别人，他对我们自己，圣经也是第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对别人是一个教导，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教导啊，对自己特别是一个装备。那我们不是需要的时候才去读圣经，不是我今天遇到问题了，那就翻开拿起圣经，然后随便翻开一页，对，就是这个境界。哎，我们不要这样子，哎，不要这样子来读圣经。我们之前就是要把我鼓励大家，就是要培养一个读圣经的习惯，装备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有时候读不懂这个圣经的内容，不晓得我们这生命当中如何去应用它们，就先读过，先放着。愚者，等那个事遇到事情的时候，哎，神自然会把你这个经文把它带出来，不然你怎么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个教导？不然怎么知道神有这样的智慧？那当然也，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我们彼此把自己的难处带到小组当中，有一个属灵伙伴，在属灵的弟兄姐妹当中分享，然后我们彼此用我们的经验跟圣经当中学习，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认识耶稣。再次强调说，这是圣经是我们，能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得救之前，对圣经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有圣灵帮助我从圣经里面更了解耶稣基督是怎么为人，他神的爱到底是怎样子，帮助我们在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说，神已经预备很多善事要给我们行，我们要装备好好的装备给我们自己。当我们把神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神要我们去怎么去做。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是怎样子读圣经的，透过怎样的方式读圣经。我知道每个人读圣经读书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或者需要。就是希望坐下静静的读。有些人是用听的方式来读，有些人是需要考试才会记住有些人就是需要去做出来，才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方式不一样。这是我一些个人读圣经的一个方法，过去现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你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那我第一次认识圣经的时候，是我刚到澳大利亚，我从台湾移民，我爸妈曾移民到澳大利亚10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把圣经当成一个故事书，我就发现那个学校里面大部分有这样很那个故事书，然后那个画册，然后很吸引我，然后我就去把它借出来读。我不晓得我可能是唯一把圣经借从大部分里面借出来读的小朋友吧，然后把那个当个故事书来读。然后我在我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我睡觉前我就把圣经里面一我因那时候是在读新约圣经，那圣经里面几个篇章我就读一读，睡觉前读，因为我听说睡觉前读东西比较容易记得住，所以我就读，然后透过那一小段时间我不懂我读的是什么，但是我就把新约过了一遍，这也是一个方式。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用读这个《每日灵粮》这个刊物，那 这个是每天他会给你一小段经文，然后还有一小段的分享。这个刊物是里内容是这样子，但我每日力量是这个刊物的其中一种，还有其他种那个这种 daily devotion 的这样子的刊物。那我是怎么做呢？我不是只是读它而已，我就重新把它打出来，用电邮的方式跟我熟悉的人分享这个。那因为我把重新再打出一次，然后这样督促我能够在这方面有把这里面内容都读到我心里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你们看看适不适合。圣经课程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周那个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个在大学工作的这个那个学生，这个福音事工，他们有开一个课程，那就有一个牧师在那边讲课，他就逐那个把圣经那个逐篇逐章这样子啊来讲解，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很大的那个帮助，所以你可以找看这边哦，除了主日学以外，还有那个美国教会有些教会也会安排一些那个 Bible Study 的课程，或是你英文不行的话，网络上找看有这 Bible Study 的课程，可以那个逐篇逐章的这种比较细读的方式，让你们可以认识圣经里面的内容。小组查经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我在大学的时候感谢神，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在那个在大学食堂里面在那个找位置坐，拿着午餐找位置坐，就遇到教会的弟兄，他们在那边聚在一起吃东西，不是在吃东西，他们在食用灵粮，他们一直在查经，然后他们就邀我过去，然后我就认识嘛，就过去才发现他们在查经，但是我觉得这样大家一起讨论查经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越来越喜欢查经，每人对经文的角度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然后我们也透过彼此这样查验来认识圣经里面的真理。祷告应用，我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暑假回去台湾，到一个公司叫做威盛电子，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在9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蛮有名、蛮大的规模的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公司，它出产的产品可以跟 Intel 那个彼此对抗的。那个我因为有朋友的关系带我进去那个公司，那公司的董事长跟总经理是基督徒，然后所以那个公司里面一些基督徒，他们早上不是有个晨祷时间，所以那个公司里面基督徒早上安排个晨祷时间。我第一天，我那个朋友就带我过去那个晨祷时间，然后就在晨祷时间遇到那个总经理跟董事长。反正他们那个晨祷是怎样方式运行的，他们就10篇逐篇的那个一篇一篇，当天就写在那个白板上面，或是用投影机，忘记是用写还是投影机。然后我们把那个公司需要祷告的事情，这个国家，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国家里面需要祷告的事情也把它列出来。我们把诗篇读过一次，然后各自开口祷告。我们用诗篇的一句话，诗篇里面讲到神的应许，讲到神的作为，用这样一句话来套到我们的祷告当中。当我们学习把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正是放在祷告当，用神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祷告。这祷告应用的方式来认识读经，来了解圣经，来那个啊、呃，来来把圣经里面内容应用出来。最后邀请大家都能找到属灵的伙伴，在主里面属灵的伙伴。我有一年那个教会推崇一个推举那个一年读完圣经的这个计划，那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去完成，所以那个我就在教会找个弟兄，一两个弟兄，两个弟兄，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子计划，我们每个礼拜聚在一起，我们就那个时间，我们就把那个礼拜所有要读的经文的内容，我们三个人轮流一起把它读完。然后彼此鼓励，说一起每个礼拜一定要聚一年这样子。然后感谢主，那个我们一年之内真的就把 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圣经一起把它读完。但也不晓得我们读的是什么，尤其是读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先读过之后，那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之后神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应用的时候，哦，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所以那个我也差不多要继续要重新计划，再把圣经重新读一次，再把这个神的教导、神的话语那个应用，再重新 refresh 一下。讲那么多，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把圣经里面的内容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之前问过你们说，自己先思考一下我们在家里遇到的这些难题，或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要把它交托给神。在这里，我分享，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难题。我有个坏习惯，我通常看到一个人他做的事情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挑他做错的地方。对我家里人，对我的太太，我爱人是如此，然后在工作上面也是如此。那不止这样子，我跟人家表达他这个事情没做好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方式，然后会使人家那个也就是心里不舒服。那这样子也造成我，特别造成我那个在工作上面一些同事还有我的教导老师他们，一些摩擦。当然在家里更不用说了，对不对？甚至另外一件就是，你心里会，我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为什么每次？我已经跟你讲那么多次了，我已经一次一次慢慢的跟你好好的讲，但是你还是这样子做，啊，不止在家里，那工作也是，有些学生，你再好好跟他讲，然后总是脾气，人的那个忍耐跟脾气是有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呢？神透过圣经里面慢慢的教导我们。要教导我，要改变我。那我们这个生，这一个属基督的生活上面，就是要找到、知道我们认识我们旧我那边神不喜欢的、不喜悦的这些个性、脾气这些事情。然后在圣经里面，我们找到神来帮助我们的方式，帮助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也对我一个很有很好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比喻出自于马太福音18章23至35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就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他和他妻子并儿女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主人看到这样子，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然后我们这边图画看到这个仆人在求主人，主人动了慈心，还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以后，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欠我的全部还我。”他的同伴就一样俯伏在地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但是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把他关起来，等他还的所欠的所有的债。我这在经文看到什么？我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他已经赦免我。他我所有的过错，我所有做不好的事情，他都宽容我，不是宽容我一次，我做多少次，他就宽容我多少次。我过去不认识他，我将来也是会继续做错更多事情，他一次一次有耐心的宽容我，他一次又一次免了我的债。 当我看到我身旁人在做错事情的时候，神提醒我要想到这些事情，想到神的宽容，想到神的怜悯，想到神他已经释放了我，我不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囚禁别人，我不应该，我要学习神用他的方式来对待欠我债的人，甚至不要想着他是欠我债的人我学习，当我太太重新一次再一次做错事情，通常是我啦，我就说我学生好了，不要一直说我太太的坏话。那说学生做错了一件错错事情，那我会退后一步，神退后一步，宽容了我，我也退后一步，从这个学生的角度来看说，他有怎样的需要，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做不好，我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跟他来探讨这样子的问题，不要人家做不好，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就生气的，这样子对他说，我不要心里有一个，即使你当时不生气，不要心里有一个监牢，就把他关起来，然后等自己有空的时候再把他抓出来打一打骂一骂这样。神是一个怜悯我们的神，他为了救我们，道成肉身，让他独生子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死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牺牲他的生命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这样子的爱，他希望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他希望我们能够把它传达下去，他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爱活在我们的家里，活在我们主的家里，活在我们世人的眼中，因为这是他的爱。我们呼召他，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经里面基督徒是一个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就要学习怎么爱。耶稣基督是一个牺牲的爱，那我们就学习做一个牺牲的爱。很难做，但是神会一次，圣灵会帮助我们一次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遇到很多难题，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子。有些事情我们只要做一点小牺牲，退后一步，事情就比较好解决，是不是？然后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故事，那我用这三个方式来认识说圣经里面这三个故事这样子教导，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人的境况是什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人在主人面前是一个无法还债的一个人，是需要我们卖了我们妻子、儿女、家产所有一切才能还债，我们生命才能还债，永远无法还债的一个人。神的作为是什么？他怜悯我们，他免了我们所有的债。所以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希望我们也是学习他这样子怜悯，免了别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一样。那我们从这个三个角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认识神在这个经文里面对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学习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智慧，有时候行起来是蛮困难的，会跟世界有一些抵触。那圣经里面保罗他也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也这样子，也遇到在哥林多教会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遇到说大家认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样子牺牲爱的这样子的问题，在犹太人面前为绊脚石，在外邦人面前成为愚拙。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世道当中，我们牺牲自己来做这些事情，别人看起来在世上世人看起来或许是一个很愚拙的事情，因为我们 牺牲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只看到世人所看到的事情，我们要看到天上神所看到的事情，天上的财宝，还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予我们的一些丰富。犹太人想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成为绊脚石，在外邦人成为愚拙。在那门招，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我们要认识神的能力，要认识神的智慧。保罗这边劝勉我们说，我们从学基督开始。从十字学钉十字架的基督开始，一个牺牲的，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基督开始，在这上面愿意做一个牺牲，才能真正认识神的能力。因为我们牺牲了，我们退了一步了，神才能在那边做工。我们站在那里，我们站着他的位置，神没办法在那边做工。神的愚拙，虽然世人看起来愚拙，总比人的聪明。神的软弱，虽然人家看在十被钉在十字架上，看为软弱，但是他比人强壮。因为我们现在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神的救恩的能力，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计划。要是耶稣基督没有真的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神没有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为我们赎罪，我们现在生命还在罪里面。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神的爱、神的十字架上的智慧、神十字架上的爱，来活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基督。最后，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过去或许你听到这段经文，我自己也是一样，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感觉，十字架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好像全世界的重量都在这个十字架上，都在我的肩上。那是耶稣基督以后，慢慢的，我才发现，我自己扛的十字架不应该是这样子十字架，因为世界的重担，它所代表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扛了，他已经为我们扛了。我们自己所扛的十字架，不再是那个负有重担的这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是一个牺牲的，代表十字架上牺牲的十字架。是一个牺牲爱的十字架。我们来跟从耶稣，不是扛着我们所有的重担来跟随他，我们是把重担交托给耶稣，我们扛着这十字架所代表耶稣基督的牺牲，代表耶稣基督，代表神他爱我们的方式，让我们身旁的人知道说，我们披戴基督，我们披戴神的那个牺牲来带他。那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在跟我学生的互动上面，也提醒我，常常提醒我在跟我太太的互动上面，耶稣基督怎么死在十字架上，他如何为我们退了一步，我该如何去把这样子的爱能够把它活出来。等一下我们的讨论时间，希望牧师给我们一些，在教材里面给我们一些引导。那我希望，来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挑战需要，然后学习从圣经里面去找这些答案。就像我透过圣经里面找到对付我自己、救我这些不好的脾气跟这个答案一样。 希望说你们我们在讨论当中也能彼此分享，说你们在圣经里面找到的一些个智慧跟答案。你在你生活当中的挑战跟需要是什么？基督如何成为你的智慧呢？啊，这有四个步骤，你的挣扎是什么？是否有一些情绪反应？对，遇到一些发脾气啊，或心里觉得烦啊，这样子是怎样的心情？你最近有什么经文常常在你面前、你里面出现？哦，查看那经文，明白其中的智慧。哦，想想看，说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哎，是否我们之前读过一些经文有出来，或是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下这些经文？这段经文如何知道？让你使你知道耶稣基督，耶稣是你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拯救。啊，你如何向神祈求他的辅助跟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说，等一下讨论的时间，我们把我们心里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知道有些问题是比较私人的，如果可以的话彼此分享，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探讨说，这圣经里面从一个基督徒的个方式，一个从神的角度来怎么看这样子的问题，并不一定圣经里面有这种能够一对一的比对的这样解决方案，那圣经里面有其他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认识他。那我们在讨论这时候，我们要彼此来祷告，彼此求神圣灵把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东西能够想办法把它应用出来。像我现在很刷个问题，就是怎样把我对神、对圣经的认识，来跟我父母来讲，每天都要把这个放在祷告当中。因为其实跟家人传福音有时候是最困难的，他知道你所有的缺点，他知道你所有的不是，然后你说什么，他就说："哦，那你不是这么做吗？" 我们继续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彼此把圣经的教导彼此提醒，我们一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不只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在这努力，在神的家里能够彼此担当，来跟从耶稣，彼此学习耶稣牺牲的爱。最后，牧师上个礼拜跟我分享这个诗歌，我想说，蛮喜欢这首诗歌的。今天我们再邀请大家，我们把它唱熟一点，或许以后有机会多唱几遍。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生活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其奇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我。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为我就从。永远在我身边，我虽软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他的大能。我心坚信，我不折臂跋扈，他为我走过死荫幽谷。我悲哀，要我的什么都是我，那是基督在里面我。
知他，若知我已被赦免，前途光明，罪债已经丢弃。耶稣流血，受苦痛为我救赎，死里复活，完全胜了愤怒。我心坚信，我罪已完全解决，耶稣是我永远的绝笔，我所念依托，我自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我要跟随主耶稣，他已应许领我走到天涯，日复一日，我知他在改变我，直至那日欢喜到宝前。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面前。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我要唱不是我，那是基督在你我。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我，乃是基督在里面。
在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救恩。我们知道说你多么爱我们，我很想能够把这样子爱也能够活出来，请帮助我们来学习你，学习你牺牲的爱。我们来退一步，我们遇到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牺牲一下，做一小小的牺牲来退一步，让你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做工。让我们不要自夸，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来向你祷告，求你来回应我们，求你来应我们，求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赐给我们智慧，来帮助我们中去解决我们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我子女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我爱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让我们工作，在我们邻舍，在我们跟世上这些人，我们面对这个国家的政治，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的时候，神啊，求你来赐给我们智慧，让你来做工，让你来做王，让你来称我们一家之主。不是我，神啊，不是我们的救我，不是用我们自己救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乃是你要来这上面做工。我们要用你的智慧来解决这些事情，我们要智慧来面对我们的婚姻，用你的智慧来面对我们的家庭，用你的智慧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谢谢你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 不是崇拜的时候，更多的是帮助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能够彼此分享你的见证，分享你的祷告，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